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最近几集星源跟小草呢都在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男人的减速带。那今天呢我们想对这个话题啊做一个总结。当我们提到各种各样的兴趣，提到减速带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在聊各类的短视频推荐当中，我们愿意在什么样的视频上做停留，什么样的内容容易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不妨做这样的一个想象哈，假如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当时呢就有了手机还有各种各样的应用，那他们两个人呢会被推送什么样的标签内容呢？我们回归到最开始节目当中所说的，为什么说亚当可能会喜欢断刀的视频，那夏娃收到的信息和推送有可能就是怎么样用最自然天然的一些材料去做好看的衣服。你看最开始呢给人打开这个世界大门的，让人睁开眼睛去看世界的，那就是神本身。神在最开始啊给他们的使命和任务一定是有所不同的。那难道神在创造男女的时候他也会有所偏袒，或者说是有所歧视吗？这个话题就有意思了。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因为神造男造女应该都是一样平等的。我觉得只是说造男生跟造女生，神给他们不同的才干天赋，不同的任务，让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行事。
那我觉得今天当我们说到男人减速带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首先就打破了一个可能是女生对我们的一个共识，就觉得你们一定都喜欢看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们说男生喜欢的这些创造的东西或者秩序的东西，不一定说100%女生都不喜欢，但同样的其实女生有的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或者是一些工艺品，也包含了一些创造之类的内容。那甚至于这其中呢是有一些交集的，那也有可能女生也喜欢电脑硬件还有一些硬核的科技产品。但是呢这其中我们说的是一个大多数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男性用户呢，我们看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统计的时候呢，偏爱科技、军事还有游戏类的内容，这个是肯定的。那女生用户可能你打开小红书之类的 APP 呢，另外也会看到一些姊妹他们的首页看到的跟我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比如说他们会看到一些化妆护肤啊、情感心理学方面的内容，甚至包括一些烘焙呀、美食方面的内容。那我想平台给用户推荐的这些东西呢，当然有他们的一些考量，肯定是符合用户他本身的兴趣还有自己的一些行为习惯的。
对，那这样会不会就形成一种所谓的信息茧房呢？只让男生看到男生的东西，女生看到女生的东西，
这是肯定的。在兴趣还有爱好方面呢形成了一种信息茧房，那同时呢他也在强化一些固有的性别方面的刻板印象，他就觉得你男生就应该喜欢什么，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女生就应该喜欢什么。那除了这些小草提到的信息茧房、兴趣标签的不一样，虽然今天也看到在互联网上还有另外一个现象，这个短视频如果涉及到一些婚姻、恋爱、男女关系方面的话题呢，那你会发现女生看到的这个评论区呢，他会把容易引发女性讨论的兴趣的带有煽动和侧重方面的评论他会放到首位，女生看到的是这些内容，男生呢看到的很有可能就是说在说女生坏话或者是强调男生多么厉害的这些内容，他也会做这些区分。兴趣化的标签呢已经把大家给区分开来了，但同样的呢这种对于评论啊对于内容的区分，这类的信息茧房可能在加重性别的刻板印象，甚至有可能在加剧两性的这种对立还有冲突。
对，确实我之前有跟其他的姊妹主持人有聊过，说那我说现在我看到的这些内容都是说男生如何被这些渣女所利用，都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女生你们做女生话题的时候能不能对这个进行评论呢？可是姐妹说我看到的都是这个女生被渣男所利用被渣男所抛弃被渣男所伤害。对，
有时间我们还真得好好的对对账，看一看我们之间就因为各自手机里面看到的内容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偏差，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去警醒的。 当然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关于男人减速带的话题啊，为什么经常是男人感兴趣的话题，女生可能就不感兴趣，女生感兴趣的话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无聊，但是呢，对方也觉得你挺无聊的。所以这就回到了上帝创造我们的初衷了，我们要想一想说男女有这么大的不同，这到底是为了些什么。其实我们回到创世纪当中神创造男女部分的段落的时候呢，是这样写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种活物。那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无论男女，神都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去造的。
确实，这没有说我只造男人怎么样。你看像圣经当中说他是照着自己形象造人，所以这个人包括男人女人都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可以看到男生跟女生其实在神的眼里是平等这样一个关系。
对，我们可以不妨想象一下，假如说这个世界就所有人都是像男生一样喜欢追求一些硬件特别硬核的东西或者科技类的东西，但是呢在艺术啊或者是在一些软性的方面啊，在一些美术方面，如果是没有姊妹或者是没有女生所创造出来这些东西，这个世界就会显得非常单调。那如果说可能没有当初这些男人所创造的这些机器这些设备，很多艺术层面的东西，很多软性的东西，或者我们说白了就女生用的这些包，可能他们制造出来的这个过程跟今天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男女之间有这些差异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些东西，就我们要去承认男女先天的基因层面或者兴趣层面，他们的爱好他们所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同样可以尝试去站在对方的视角去看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那我觉得这个不同视角的交流和替换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的去认识自己的世界。男生不是说整天沉迷在自己的这些技术的追求上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在女生的那个赛道，他们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当我们用一个更加细腻的心思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又能够得到什么。
对，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信息爆炸短视频横飞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警醒的，要小心这样的信息茧房造成这样一个性别的对立。所以我们要多去了解对方，真的我觉得要到线下去了解你身边的人，了解你周边的朋友，知道他们都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多与人去沟通，多去交流。
对，不然算法的推荐还有兴趣标签呢，反而有可能会成为了我们自身的一个限制。我们自以为好像很丰富，自以为是顺着自己的天性在不断的发展，但其实呢逐渐的也会让我们自己的盲区越来越大。
对，所以我想说男生女生虽然在兴趣上面有一些差异，但是我想这也是神造人的这样一个多样性，是他分工给男生跟女生的不同，我们可以去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创造更多的美好，去体现出更多的美好丰富以及多样性。我想因为我们的分工不同，男生女生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可以带出更多的创造力。
对，那有了这些对比之后呢，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议题啊，或许我们就有了一些去寻找答案的方向了。比如说呢，你是不是应该让自己的另一半跟自己有完全相同的兴趣，觉得这样的共同语言会多一些。那你就会发现呢，经过对比男女双方的这个差异，你会发现这个往往就是一种苛求。我们应该学会呢，其实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呢，去共同追求人生的目标。所谓的男女双方，尤其是在夫妻之间能够同父一轭，更多的是我们去对于神的追求，我们如何去实现我们人生当中的属灵方面的目标是特别的重要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不同的性别呢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有着不同的恩赐，如何把我们各自的这种恩赐还有长处运用到自己的家庭，运用到我们的职场，甚至于呢能够扩展到整个社会当中，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今呢算法的推荐或者是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议题， 其实它是在加速两性之间的这种分裂。那我觉得这个不是神所愿意看到的。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更需要不断的去警醒，不断的去在现实当中有一些交流和了解。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屏幕，通过各种算法的推荐，我们就觉得，哎，好像我对于对方已经很了解了，我就不用再聊了。那这个恰恰呢，中了这些算法的圈套。
对，其实有些人就讲到说，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世界都是非常的割裂的，不管是男生女生割裂，还是不同想法人割裂。我觉得真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要警醒，因为我们常常会沉迷在这些算法推送当中，真的会让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信息茧房。所以以我自己来看的话，真的这20年来说，社会越来越割裂。以前还有这种感觉是中间的这个地带的人，大家可能啊对两边的想法可能都会认可，或者说多少的会有些融合。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想法都是越来越极端，中间地带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是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左就是右，这样的一个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神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都追求神，我们有统一的目标，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彼此合一，因为我们有唯一的一个神去追求。
对，所以说呢，当我们回到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来呢，其实真正的幸福不是说你双方都有一模一样的兴趣，而是说能够认识到彼此都有独特的价值，并且能够在基督里互相的补足，共同的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要诉说的心事，都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点 net。 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充满称谢赞美的热火。